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历代志下哈。今天我们要从第26章历代志下第26章看起。一开始我们先看到乌西亚做王哈。乌西亚在哪里？在这儿。是南国的这个一个君王啊。乌西亚是16岁的时候登基啊，他做王总共52年，所以他活到多少？活到68岁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他亚玛切他的父亲啊，与他列祖同岁之后，那乌西亚就收回以路，以路就是以拉他啊，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那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在这啊，以拉他在最南边这里。这个是一个，这是红海啊。红海有两像是一个 V 字形，它有两个海湾，对，一个西边一个东边啊。东边那个是雅克巴湾啊，那这个是雅克巴湾的最北边的，这个叫以拉他。好，那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海港啊，它这边有一条王的大道啊，那到最南边就是到以拉他，从这边出海。好，那这个是他们商业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港。结果现在被这个乌西亚收回来了。本来是以东脱离犹大独立之后啊，那个以拉他就不归犹大管了。但现在乌西亚又把它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的版图呢到了最南边。那这时候的北国是谁？北国这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这时候是也是他们武功最强盛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撒玛利亚，他征服了这个大马色啊，就大马士革。最北边一直到了哈马口啊，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南国跟北国的这时候的版图呢，加在一起啊，就相当于大卫那个时代啊，从南到北，这个是红色这一块是大卫那时候所征服的地方，最南边是以拉他，最北边这边到哈马口，那上面还有虚线的这个上面的那个地方一直到大河啊，那个是所罗门时代它的影响的范围，但他们大卫征服的范围是红色这一块哈。好了，所以现在南国跟北国的领土加在一起啊，跟大卫那时候全盛期的时候的疆界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南北国分裂之后算是比较强盛、比较复兴的这个时代啊。好，所以北国这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这个时候是乌西亚啊。好，那当这个通晓神末世啊，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个通晓神末世啊，这英文是说 Who had understanding in the vision of God 啊。好，所以这个人是应该是什么？是应该是个先知啊。撒加利亚应该是一个先知。他圣经里面很多人叫撒加利亚啊，但这个撒加利亚以前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啊。他呢应该是一个先知。那他说是了解这个神的意象，所以他是应该是他可以看到意象，同时呢他也会解读这个意象，所以透过这个意象呢，神就把他的旨意呢就显明出来了。那乌西亚就借此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跟引导。这个王啊，其实他透过祭司也可以去可以去求问神的旨意啊，但祭司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乌灵跟土民啊去求问神。那乌灵跟土民就是两个石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所以你可以问神一件事情，那你就抽签啊，看一个是黑的还是白的，就是 yes 或 no 啊，是还是不是，所以你就问神啊，有是非题，然后神就说是或不是。那这个意象不一样，意象的话神会让他看到一些一个故事啊，然后他就会从这里头解读神在这件事情上头要告诉他什么，所以透过意象他可以更深的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引导跟带领是什么。好，那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借着这位这个先知啊，叫做撒加利亚，乌西亚就比较认真的来寻求神，神就让他明白他的旨意之后，神也让乌西亚都凡事亨通。好，我们就看到乌西亚那时候的武功啊，他出去攻击腓力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雅什图城。腓力士在西南边这边，加特在这儿啊，亚比尼跟雅什图啊，他在腓力士人中呢，在雅什图境内 又建筑了一些城啊，所以他那时候就征服了西边啊，腓力斯这一带。然后呢，神又帮助他攻击腓力斯人和啊腓力斯啊，还有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古尔巴利在中间这儿啊，啊靠近犹大南边了哈。然后还有米乌尼人，米乌尼人可能在东边啊，他可能是以东族的一个小支啊，他们的住处位置不明，可能是在以东地的东边啊。这个米乌尼人之前也出现过，那时候约沙法那时候借着赞美神啊，击败这个敌军啊，那个敌军当中就有这个米乌尼人啊。好，那这时候亚门人也给乌西亚进贡，亚门在这东边这儿啊。OK， 所以神帮助乌西亚啊，东边、西边、南边啊，啊这边都得胜啊，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啊啊。那他的建设呢？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啊，角门可能是在就是在应该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可能是西北角吧，这个不是太确定啊。那谷门是在这边比较小的，比较确定应该在中间有一个中央的一个山谷啊，这边有个谷门。那并城墙的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啊，所以乌西亚那时候有一些这个建设啊。那他的农业啊，他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啊，因他的牲畜甚多。这是南边圣地南边的这个截面图哈，左边这里是地中海，中间这里是耶路撒冷，然后在右边这里是约旦河，然后在东边这个是约旦河的对面啊。好，那这里有提到说他在旷野，旷野是在哪里？旷野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约旦河这一带。还有呢，高原，高原其实原文应该是说低地啦，或叫做示非拉啊，这个是。反正高原有点让人误解啊，其实是在介于山地跟平原之间的那个坡地啊，是叫做低地啊。在这个地方还有平原，平原就靠海边啊，在那边建筑了望楼啊，还有挖了许多井啊。那另外在山地跟佳美之地啊，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啊。山地就在中间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呢，他有农业啊，他这个人非常喜欢农业的啊。OK， 这个农事啊，我想到他喜欢农业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蛮像这个人喜欢农业，就像是说啊，像陶渊明啦，这样子，这个就觉得这个人很这个很淳朴嘛，对不对啊？一个国王喜欢种田啊，什么这些的，觉得好像这个蛮诗情画意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啊，农事基本上是象征属地的祝福，因为这跟地图跟有关啊。我知道那个牧羊人啊，牧羊人他们是居住帐篷的，他们跟地的连结就比较浅，因为他们会随时搬来搬去，他不是在一个地方扎根，所以他跟地的连结就比较浅。这个职业在圣经里面是比较符合神心意的，可以这么讲啊。你最近看到亚伯还有亚伯拉罕还有雅各摩西跟大卫，他们都是牧羊的啊。可是反过来讲，农夫是在一个地方是定居跟耕种的，所以他跟地的连结就相当的深。神不要我们跟这个地啊连结那么深啊，但是这个农夫他就会跟这个地连结就比较深。所以你看到哪些人是农夫啊，第一个该隐他是种地的，还有挪亚，后来他这个洪水之后，他就开始做起农夫来了。结果后来他就喝酒就过量，因为做农夫就会种那个葡萄嘛，葡萄就会产出那酒，酒让人就会喝了过量，就后来就失态。那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牧羊的，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之前还有到埃及的时候都是牧羊的，可后来他们进迦南之后，他们就开始过农耕的生活。过农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神给他们这个葡萄园啊，什么都很好。可是结果会有个试探，让他们就被吸引过去拜巴利。为什么拜巴利？因为巴利是掌管风雨的假神，是农人所拜的。所以呢，他们到那边去，他们就会 开始拜巴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希望能够这个所种的东西这个都碰到好的天气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吸引他们去拜偶像。那另外亚哈他也很热衷他的菜园，对不对？所以你看起来这个农事啊，其实并不见得我们所想象的中的那么好像美好啊，它里头有一些事态。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说，这些都是属世的事业，属世的事业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提防它当中的试探，不能够沉溺在其中，就像挪亚一样，他就喝酒过量了，对不对？甚至于成为偶像去拜巴利了，以至于失去爱神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乌西亚他喜爱农事。如果你把它换成今天的语言的话，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世界上这个事业他很有雄心抱负，他对于这个在地上开创的一些事业他很有兴趣啊。好，那这个神不是要我们不去开创事业，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其中的那些试探所吸引去了啊。好，那我们再看乌西亚的军力啊，乌西亚又有军兵啊，照着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那另外他有族长大能的勇士啊，总数2600个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个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好，那另外他的战备呢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这个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你看右边这个图，他在这个城楼上面弄这些机械所以说起来就是乌西亚他也是一个蛮注重科技的所以他如果在今天的话，他就是科技界的大佬然后他的名声就传到了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所以你看到这个乌西亚他在各方面，就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事业，还有这个军事国防还有科技各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好，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这个是神的殿这个神的殿里面的圣所，圣所里面那个祭司站的那个地方就是烧香的地方那边有个金香坛，左边这边是一排这个金灯台，右边就左右这边都有金灯台这个是因为是圣殿，然后同时前面它都有几个桌子都是摆这个陈设饼那重点是它现在祭司呢会在那个至圣所的这个前面在里面烧香。好，那现在这个乌西亚他呢心高气傲，他也要进去在香坛上面烧香这个神规定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烧香不仅这个凡俗之人不得进这个圣所，甚至于连这个利未人都不能进去，只有被神分别为圣的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烧香。那违抗的人就是干犯神的圣洁荣耀。所以在民数记十八章三到五节这么说，就是他们就是利未人要守所吩咐你的这个你是谁就是亚伦并守全帐幕，只是呢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就讲的祭司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这话是什么时候讲的？这个话是可拉党事件之后神向亚伦说的。在这个可拉党的事件当中呢，有250个擅自拿着香炉献香的领袖呢都被火烧灭，他们的铜香炉都被锤成片用以包裹祭坛作为献祭。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就吩咐亚伦说他们要来看守这个会幕 然后呢不可以让外人来挨近，而且甚至于连这个利未人都不能挨近圣所的器具跟坛。好，所以只有祭司可以靠近这个圣所，只有祭司可以在当中献香。那当时你看，想要这样看，为什么这个乌西亚想要进去献香？这个没他的事，他为什么要进去呢？因为当时有许多外邦的领袖啊，外邦的君王啊，都是身兼大祭司，他们同时是王，也是祭司，是政教的双重领袖、双重元首啊。之前啊，那很早之前啊，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君王兼祭司啊。所以到了这个乌西亚这个时候，外邦很多国家也都是一样哦，那个君王同时也是那个国家的祭司，那他就很羡慕啊，他也想这样子啊，他在这个自得意满之际啊，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旷世奇君啊，他应该也拥有大祭司的尊荣啊。他的动机不是出于渴慕神啊，我渴慕神啊，我希望在神的殿里面呢向神啊献上我的香啊，不是啊。他不是出于渴慕神，他是要荣耀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应该配得这个尊荣啊。大卫他曾经穿着以弗德在约柜前面跳舞，那大卫也渴望一直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其实穿以弗德还有住在神的殿中，这个都不是大卫的权利，这个是祭司的特权啊。所以这个都是只有祭司才能够享有的特权。大卫这样做似乎是僭越了自己的职分，对不对？他是君王，但是他怎么可以穿以弗德呢？他是君王，他怎么可以住在神的殿中呢？那为什么大卫没事啊？乌西亚有事啊？因为大卫这是出于渴慕神，不是要荣耀自己。他们两个动机不一样。大卫在约柜前面跳舞，被他的妻子米甲藐视了。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所以他在约柜前面跳舞啊，被米甲说：“这个你这样好有荣耀，在这些卑女啊、臣仆面前啊，那样肉体跳舞，就觉得说他这样子很失这个做君王该有的这个样子啊。”那但是大卫说他要把自己看为更加的卑微，更加的轻贱。所以他做这个举动啊，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不是要荣耀自己，他是在荣耀神。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看得更加的卑贱，所以他跟乌西亚的动机完全不一样。大卫他可能情愿做祭司，超过做君王，这是大卫的心。神喜悦大卫的动机，可能他不喜悦乌西亚那个看起来好像很虔诚啊，来烧香啊，对不对？可是骨子里却是在荣耀自己的举动啊！他是借着这个好像虔诚的行为，其实是在荣耀自己，在彰显自己，神不喜悦啊！所以这时候祭司亚撒利亚就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啊，跟随乌西亚进去啊。那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啊：“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所以你看了，他说神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头让你得荣耀，所以乌西亚的动机就是想要得荣耀，他献香的动机就是想得荣耀，因为他有了世俗的尊荣觉得不够，还要想得到宗教界的尊荣。所以啊，这就很像很多人啊，在世界上有了成就之后，就觉得自己在教会当中呢也应该要做长老站讲台，所以呢很多教会里面也是把长老呢这个让谁做啊，让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那些弟兄们来做啊。那不管他灵性怎么样啊，灵性差也无所谓了，只要是有地位有钱啊有成就，就让他做长老，这是不对的啊！世界上的成就跟服侍神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呼召跟恩膏，一个人捞过界来摸圣宫，只会招来耻辱啊！这是乌西亚王，他觉得他很有成就， 所以他也想来摸这个圣宫，这个时候也招来耻辱的。结果呢，乌西亚就发怒啊，手拿着香炉要烧香。结果呢，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的面前呢，额上突然就发出了大麻风，所以他向那个祭司发怒啊，这个祭司其实来拦阻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那乌西亚呢，果然就发怒啊，但这时候神就出手了，让他长出大麻风啊。那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啊，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啊，就催他出殿，他自己呢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啊，大家都吓到了。那乌西亚他自己也是吓到了，他后来长大麻风，就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啊，因此就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啊，哇！所以乌西亚也是一个晚节不保的啊，这个很可惜。他前面都表现得很好啊。好 ，OK， 有一本书叫做《神的降临》啊，这本书里面啊，介绍一些灵恩界的伟人啊，并且分析他们的成功跟失败的原因啊。那有的人呢，失败是什么原因呢？他分析哈，就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捞过界去做另外一项神所没有呼召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失败了。他本来在神所呼召他们的岗位上面做得非常的杰出，非常有果效，非常有恩膏，可是后来他就是因为捞过界，结果就整个失败了。第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窦伊啊，这个人他拥有使徒的职事，在医治方面大有能力，可后来啊，他听人的这个煽动啊劝告，就他就跨足政治界，出来角逐国会议员，他出来角逐这个澳洲的国会议员，结果后来惨败啊，惨败之后，后来他又有一个野心啊，他起来建立一座锡安城啊，让这个基督徒呢，可以在里面居住啊，这也算是他心目中一个理想国，一个乌托邦啊。结果到最后呢，破产，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他离开他原来该做的这个属灵的服事，来经营，来建造一座这个锡安城，这个不是神给他的呼召，结果后来就成为一个笑柄啊，破产。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布拉汉，这个人他拥有先知跟医病的恩赐，可是后来他却去扮演圣经教师的角色，但是因为他这个人对于圣经不太熟了，他医病很有恩膏，他发预言很强，但是你要叫他教导圣经这不行的，就后来他就传讲了一些很极端的教义，所以让他的整个服事就抹上了一层阴影啊，这个是他的后来的失败。好，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失败都是捞过界，做神没有要他们做的事情。那个乌西亚也是一样啊，捞过界啊。那这个祭司，我们来看这个祭司亚撒利亚跟那八十个勇敢的祭司啊，他们如果多多思想啊，阻挡乌西亚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啊，他们如果就是出来出面来抵挡他会有什么后果，他们如果多想一想的话，他们也许会犹豫不决，然后最后决定保持静默就让他吧明哲保身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只要多想想那个后果的话，他们就不敢动了。但他们却知道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后果跟代价，坚定地站在神这边。结果呢，神也站在他们这边，显出大能来教训乌西亚啊。其实那个时候，圣殿里面一定还有其他的祭司，就是那些不勇敢的祭司，因为他讲到说，那八十个勇敢的祭司啊，另外还有一些是不勇敢的。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站出来，他们选择明哲保身啊。但是呢，八十个勇敢的祭司是得胜者，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呢，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就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啊， 我做他见证。工作单位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人事案的这个严重造假，那涉及他的直属主管，我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工作，他就非常忧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越级呈报上去，也不知道呈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OK， 那最后就请 Sarah 姊妹为他祷告，看神到底要他怎么做。结果神就透过 Sarah 给他以下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也蛮有启发的，所以我就帮他做这个见证。那个神给这个弟兄的话是什么？他说神的做法是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真实，不要遮掩，要做对的事，不要顾虑后果如何，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信靠主，他必引领你，使你的道路通达。这里重点要说什么？他说神的做法很简单，英文他是说这样的， God's way is simple, truth, hide no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trust in the Lord, he will guide you and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不要就神的位，神的道路，神的做法是简单的， God's way is simple。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神的做法好像很奇妙，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真实，你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呢不要遮遮掩掩，然后呢要做对的事，一件事情是对的你就勇敢去做，不要去顾虑那个后果怎么样。你看这个那个后来这个当天这个弟兄他就越级，他得到鼓励，他越级向上呈报，就上级领导立刻派人来处理这些事情，速度超过他的预期，所以神给他开路，让这个上级来立刻来处理这些事情。现在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神会让这件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好，那这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做对的事。那80个勇敢的祭司就是做对的事，不顾虑这个后果如何，他们就是做，他们就是站出来抵挡乌西亚。乌西亚，这件事情不是你该做的，这是祭司的事情，你在这里头烧香神不会让你得荣耀。真的，你如果是想说哇，那我会不会因此被乌西亚给杀了，或者说被他这个开除了，或者是对我身家有什么影响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东想西想的话呢，可能我们有些事情好像该做的都不敢做了。但是他们不顾虑这一切，就是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听到那个 Sarah 跟那个弟兄说要不要顾虑后果如何，我就说对，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勇气那另外我们再看那个神用这个大麻风来击打这个乌西亚。当初那个米利安跟亚伦嫉妒和毁谤摩西的时候，他们就干犯了权柄，神的时候也是使这个以米利安长出大麻风。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干犯权柄的罪就像是大麻风一样，很容易传染给众人。所以呢，可拉一党的人起来反叛的时候，就有250个领袖跟随他们，所以这个干犯权柄这个罪就很容易去感染别人一起加入。其他的罪像是贪婪淫乱暴怒不信都不会像干犯权柄这样有这么强烈的传染力，对不对？如果你贪婪或者你淫乱或者你暴怒，这大不了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子，你不会让旁边人受影响，对不对？旁边人不会跟着你一起去犯同样的罪，不太容易。但是干犯权柄，这个都就很容易让旁边人都受到影响，就一起加入。所以这种人就是用大麻风来代表，所以神让这样的人就得到大麻风。但是这个高举是从神而来，我们想要这个得着高位以至于犯了干犯权柄的罪，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要知道说，高举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越谦卑，越隐藏，越低调，就反而是越蒙恩，越安稳的。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脚踪。所以不要想说我要高举自己，我自己要寻求人的荣耀，不需要。我们只要寻求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是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越谦卑，越隐藏，越低调，我们就越安全，我们就越蒙恩啊。好，这个乌西亚他从16岁登基，经过52年之后啊，活到68岁。那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呢，以赛亚就蒙召传道。以赛亚的时候他怎么看到异象，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呢，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这对他们来说啊，对那国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因为他做王做了52年啊，虽然后面几年他是在被隔离开来，因为长了大麻风嘛，但毕竟做了52年的王啊，就要加上今天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对不对啊？做了那么久的女王，对国民的这个心情来说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他的死啊，意味这个太平盛世的结束啊。但是即便如此，以赛亚看到神仍然高高坐着为王，统管万有。所以地上的邦国有兴衰啊，一个强人过去了，但是这个国家没有因此完蛋了，因为以赛亚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还是谁啊，还是神的耶和华神，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所以让我们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如果你把眼目放在这地上的这些伟人的身上啊，总会失望。但是呢，我们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接着他的儿子约坦做王啊，那约坦25岁登基做王16年啊，他可能就是在乌西亚得了大麻风的时候啊，他就登基了，做了16年啊。可是后来这个列王记下15章32节里面又提到说，约坦20年的时候，北国和西亚篡位。哎呀，明明做王16年，为什么会有一个约坦20年？所以上面这个图啊，我们看到可能后面就多了一个尾巴啊，就他16年做王16年之后，后面还有4年呢啊，他其实是交给亚哈斯啊，让亚哈斯在那边统管一切，他自己不管事了啊，所以他可能活到这个45岁啊。 OK， 所以后面多一个尾巴是这个意思。那约坦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啊。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俄斐勒就是在这个大卫城跟这个圣殿之间的一个区域啊，就是耶路撒冷中间的一带，那一带主要都是一些利未人啊住在那边啊，因为那个地方靠近圣殿嘛啊。那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啊。那 OK， 所以他有很多的建设。那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银100他连德，小麦1万戈尔，大麦1万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他就征服了亚门啊。那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这个亚门啊，亚门刚才有看到他们其实已经向乌西亚进贡啊，所以可见乌西亚一过世啊，他们又反叛了。在反叛之后又被约坦征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约坦他这个做王期间有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多有建设，包括圣殿，他建立了耶和华殿的上门，所以他在圣殿里面所做的，在圣经里面都被记下来啊。他也打败亚门啊。
什么叫上门？
上门就是一个门，一个门，它的名称叫做上门。
东西南北哪里？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里啊。就是他这边有他店里面，他修了一个门叫上门。好，那另外他也打败亚门啊。亚门在乌西亚王的时代啊，曾经进贡啊。 好了，这个对约坦就讲的很少啊，但是接下来讲到亚哈斯啊，啊，这个亚哈斯啊，在这儿啊，那亚哈斯二十岁的时候登基，做王16年，他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做王16年啊，这时候呢，后面有写啊，就是当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这样算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亚哈斯20岁登基做王16年，所以他死的时候几岁啊？36岁。36岁的时候，西西家的儿子25岁，表示西西家出生的时候，亚哈斯几岁啊？11岁。11岁生了西西家，这不太可能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关于他们这几个王之间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重叠啦、啊、什么之类的，有点乱啊。好，那。但是另外这个其实是译本呢，就说亚哈斯是25岁登基，啊，所以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25岁登基的话，就表示他活了多久啊？活到41岁。他41岁的时候，西西家25岁，所以他是16岁的时候生西西家，这就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如果你看到这个图啊，就觉得说，好像也有看到别的画法。甚至于跟我以前的啊讲列王记的时候画的这个图又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不同的考量啊，所以我们就仅供参考啊。我现在觉得说这个这样画好像啊也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在这个讲历代史的时候，我把这个图画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西西家跟亚哈斯这样一刀切啊。之前的我画法是他们两个之间还有啊共同执政的时候。啊，总而言之，反正在这段时间，这个南北王啊，这个年代很多地方非常的混乱，所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是太确定啊。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看法。好，这个亚哈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王，大概是以色列当中啊南国犹大当中第二坏的王啊，仅次于这个玛拿西啊。这个亚哈斯他怎么样？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啊，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他不仅是拜巴利，而且他拜这个叫摩洛。这个摩洛非常的恶劣的，就是要把小 baby 啊，献祭，怎么个献祭法？就是他那个把这个偶像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个火在那边烧，对不对啊？烧得很烫，那把那个小孩子啊，活生生的就放在那个烫的那个铁的上面了，让他活活的被烙死，所以非常的残忍啊。那有人说，因为那小孩子会发出个哭嚎叫的声音啊，所以那个祭司啊。就在旁边，你看，旁边又有人敲打鼓啊，就把那个声音把它敲得很大声，要盖过那个小孩子哭的声音，不让那个小孩子的父母亲听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种献祭的方式。南国啊，只有两个王把儿女焚烧献祭，这两个王一个是亚哈斯，另外一个是玛拿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残暴。所以那时候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都完全消灭啊，要取代迦南人住在迦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个迦南人有这样的一个恶劣的习俗，把小孩子啊，这个活活的献祭给偶像啊。那这个亚哈斯现在居然也干这样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呢，这时候刚好是亚述兴起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亚哈斯上面，这个北国快要亡国了，那亚述那时候是。有一个叫做提格拉庇列瑟3世，这个是他们那时候很强的一个王啊。那时候就让亚述啊整个强盛起来啊。那时候亚述兴起，结果亚兰跟以色列呢他们危机意识很强，他们就觉得说亚述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反亚述的联盟，结果把这个摩押、亚门、以东都拉进来了，结果唯独这个犹大这个亚哈斯呢拒绝加入。所以亚兰跟以色列就很生气，就要来攻打犹大。 那可是对于亚哈斯这么恶劣的王，神还是差遣先知以赛亚去鼓励亚哈斯说不要惧怕，要倚靠神啊。那时候以赛亚过去啊，对他说什么，神怎么样跟他讲啊，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啦，就北国的王比加啊，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他们要立另外一个傀儡啊，来取代他。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了，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啊。所以神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所鼓励的话啊，所以你看到神是一个什么？神是一个充满了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啊。你从他的话里面，你看不到有什么暴躁，也没有火气，却充满了平安和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爱跟接纳。我们如果我对那个亚哈斯我说不出这样的话，这里头你看不到火气，你是看到神对他的爱，对不对？鼓励他，叫做你不要害怕啊，他们没办法害你啊。结果神也要给亚哈斯一个兆头啊，如果你这个好像觉得信心不够的话，神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啊。这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里面就讲到了。那到底这个是这童女怀孕，到底是当时真的是有一个处女怀孕生子吗？还是说这个童女是不是讲到以这个以赛亚的妻子呢？是什么样？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啊，这个到兆头后来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神给亚哈斯呢愿意给他一个兆头，结果亚哈斯说我不求兆头啊，他一副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啊，他说他不试探耶和华，结果那个神很不高兴啊，这不是真的敬虔啊，他根本心里头另外有别的打算，他打算要怎么样？要依靠亚述啊，所以亚哈斯呢就置之不理，他决心要依靠亚述啊，结果神呢就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呢就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就是比加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又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夫人带儿女，共有20万杀了10万，还掳走了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结果呢，在那里有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厄德，就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所以可见那时候已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灾祸临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他出来警告这些人于是呢，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提到一些人的名字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吗？ 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所以可见那时候已经有灾殃临到了，所以他们就害怕了。于是呢，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啊，这不容易啊，这个都已经
到手了，
到手了，这个煮肥了鸭子让它飞走啊，这个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他们出去打仗啊，最重要就是得到这些战利品啊，现在让他们白白的这个离开啊，但是他们就很乖啊，没办法，因为神的这个审判啊管教来到，所以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中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啊。我们看到神曾经借着一个亚玛利人杀了扫罗，也借着两个臣仆杀了南国的约阿斯，对不对？他说是为撒加利亚报仇啊，就是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啊，被这个约阿斯给杀了啊，恩人的儿子被他杀了，所以借了两个臣仆呢来这个报仇啊。那神也借着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啊，他们都执行了神的审判啊。好，所以神借着一些人实行审判，但审判后来也临到这些人，还有这个国家哦，啊，巴比伦，因为前者杀害了神的受膏者，就是那个亚玛利人，还有那两个臣仆，他们杀了扫罗，杀了约阿斯，这不是该杀的吗？可是他们是神的受膏者，所以连大卫都不敢碰啊，但这几个人他们碰了，所以他们自己要受审判。那这个巴比伦呢，是暴虐加害过分，所以神的审判也临到巴比伦啊。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五节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的审判是要临到这个犹大，要临到以色列，但是那些列国啊，加害过分。所以神的审判也要临到那列国啊！啊，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所以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就是说神会借着人的愤怒来执行他的审判，让神的这个公义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呢，这个太过头了，这个愚怒啊，神要禁止了。所以神现在借着北国这个以色列啊，来管教南国，但是呢，当北国这过头的时候，把这些南国的这个犹大人呐、掳去，要做他们的这个奴隶的时候啊，神会禁止啊。所以，一个人被神使用，执行神的公义审判，并不意味他就是对的，他自己也必须要战惊恐惧，面对神的审判，对不对？别人错不表示你就是对的。神只是用你来管教，来审判那个做错的人，但是你自己要面对你自己该面对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大卫他不敢去做这样的角色。如果说扫罗应该要被神惩治的话，他让神自己来做，他自己不敢动手啊。那这时候神的管教似乎已经临到撒玛利亚，以至于先知厄德就说：“耶和华已经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啊！”那以色列的族长也说：“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所以呢，以色列人才乖乖的把已经到手的人口跟掳物啊，把他们放掉啊。”大概十二年之后，北国就被亚述所灭了。那时候百姓都全都被掳走了啊！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比加来攻打亚哈斯，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是主前大概734年的时候。那北国什么时候灭亡的？722年。所以差不多12年之后，12年之后呢，北国就全部被掳了。好，所以呢，什么意思？他们今天那些北国那些军兵啊， 他们对犹大人他们恩慈，神为纪念，使他们在被掳之地啊蒙恩惠啊。但是他们如果舍不得这些掳物，不肯放手，神的管教一定会严厉的临到他们。而且呢，就算他们还是抓着这些掳物不放，十二年之后他们自己会被掳，地上的一切都会成空的，他们也保留不住。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啊，地上的没有了，在神面前他们也失去永远的纪念，双重的损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只要这个及时来顺服神啊，神不会让我们吃亏啊。但是如果你舍不得，结果到最后两边都成空，地上的也没有了，天上的也没有了啊，你看哇，这么多掳物放弃，好可惜哦。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说不放弃的话，最多十二年之后也都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时候当亚兰王利逊还有以色列王比加联合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呢，亚哈斯就向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三世来求救啊。啊，那时候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啊，以东来攻击他啊。然后呢，腓力斯人也来侵占高原，所谓高原就是低地了哈。还有这个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斯麦啊，还有亚亚伦，还有基利罗，基利罗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也是在这一带啊。还有梭哥，还有梭哥啊，属梭哥的乡村，还有廷纳，还有属廷纳的乡村，还有锦索和属锦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这个腓力斯人就把犹大跟腓力斯之间的这片都占领了啊。那所以亚兰也好，以色列也好，以东也好，腓力斯也好，这时候都起来攻打犹大。好，所以历代志下28章19节说，因为以色列王其实讲了犹大王啊，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借着许多的国家来攻打他啊。那亚述王那时候提格拉庇列色就上来了，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啊。亚述王就接受了亚哈斯的邀请，他来攻打亚兰跟以色列，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是顾念犹大的需要。所以他来攻打这两个国家之后，他也向犹大压榨金银。那亚哈斯就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当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啊。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没有在这时候转向神，反而越发的得罪耶和华。那时候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灭了亚兰的时候啊，亚哈斯王就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在大马色呢，他就看见了一座坛，就照样做了一座啊，放在圣殿里面来取代铜祭坛啊。圣经说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这亚兰王的神呢、啊，帮助他们，就说亚兰那时候胜过犹大，可是后来亚兰也被亚述所灭啊，所以他居然还是在拜亚兰的神，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啊，可是当亚哈斯在大马色的时候啊，啊，那时候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啊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王回来之前就建筑了一座坛，所以他那个很有效率啊。这个亚哈斯啊吩咐这个祭司做一座坛。这祭司马上就做，所以他还没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所以呢，这个王啊，就亚哈斯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坛呢，就在这个新的坛上面献祭，又将原有的铜祭坛呢移开，搬到新坛的北边。所以他把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坛啊，就挪动位置，然后现在用这个新的坛来取代啊。那亚哈斯就吩咐祭司乌利亚说，各样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面，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 只是铜坛我要用来求问耶和华。怎么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这是按照异教的方式来卜卦，来看那个祭牲的内脏的那个样子啊，来卜卦。这不是神所吩咐他们求问神的方式，这是异教的方式啊。啊，结果他说啊，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你看这个祭司乌利亚对于亚哈斯王的吩咐啊，配合度非常的高，对不对？他一吩咐他马上就做，而且做得非常的有效率。这个祭司乌利亚跟阻挡乌西亚献香的祭司亚撒利亚是何等的对比，对不对？前者是讨王的喜欢呢，后者是向神忠心。所以保罗他说啊，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也许这个乌利亚他会说啊，啊，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他现在在亚哈斯的这个统治之下，这个王怎么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不能说 no， 对不对？但是圣经把这两个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了，一个叫做乌利亚，一个叫做亚撒利亚。这是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表明说服侍神是何等严肃可畏的事情。他们两个人不同的表现圣经都记下来，把他们的名字也都记下来了。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惧怕会使人妥协，他惧怕王，所以他就向王妥协，结果仇敌就会什么？就会得寸进尺。最后呢，就使人就完全麻木，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王这么吩咐我就这么做，心里头没有什么不安，没有什么不平安，就完全沦陷啊，完全沦陷，照着王的吩咐去做啊。所以这个箴言29: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个祭司乌利亚他开始可能惧怕，就他就陷入网罗，结果呢亚哈斯对他的要求啊，进一步他就只好再配合，到最后他就没有感觉了，就完全的顺服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一些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一些来自政府的压力让你不得不做一些事情，那有的人他们就觉得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就宁可离开，那他愿意按着自己的良心来服侍神，但是有的他觉得说这个政府这样要求我就配合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你配合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像这个乌利亚一样，你看他乌利亚后来配合度那么高，可能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就一步一步。所以圣经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了，所以是要纪念到永远。一个人可能在最后在天上的荣耀里面有份，另外一个呢可能在硫磺火湖里面啊，所以这非常严肃的事情。亚哈斯将神殿里面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并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所以他不仅在一个地方拜偶像，他每个地方都设立这些祭坛让人来拜偶像，所以他在那边推广这些偶像崇拜啊。好，他封锁耶和华殿的门，是哪个门？是这个门啊，就是进入圣所这个门，把它封锁了。封锁之后怎么样？人就没办法进去烧香，不能进去点灯，不能进去放陈设饼，所以在神面前的这一切的服事完全停摆啊。他封锁殿门，就熄灭了灯火，不再烧香，不再献祭啊。他又拆下圣殿当中盆座的心室，这个是在列王记下有讲啊。这个盆座是这个啊，里面有很多这个装水这个盆子，那他旁边有这个有这个心子就 panel， 他把这个东西拆下来了啊， 还有铜牛，把这个铜牛拆下来了，大概就是为了要来筹足向亚述王缴交的贡银，所以他把这些啊有价值的这个铜啊，这个金属啊，都给他啊拆下来，然后拿去贡献给亚述王啊。就后来他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当中。OK， 他特别说他没有被送入这个坟墓里面，列王的坟墓里面。他是亚哈斯，是犹大诸王当中继约兰、约阿斯和乌西亚之后，没有能够葬入以色列诸王坟墓当中的王。好，为什么前面这几个人不能葬入这个诸王的这个坟墓？第一个是约兰，约兰他杀了他的弟弟们，全部把弟弟们全杀了。约阿斯杀了他的恩人的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亚哈斯他使他的儿女来惊火，这些都是恶行，而失去葬在列王坟墓的荣誉。乌西亚则是因为患了大麻风，到死的时候仍然不洁，所以不能放进去。那为什么他们杀了这些人就不能放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因为他们没有脸见他们的列祖，不能葬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当中，意味他们无颜面对列祖。所以约兰杀了他的弟弟们，他没有办法去见他的父亲，对不对？亚哈斯使他的儿女惊火，也不能面对他的列祖，你怎么要让我的后裔去惊火呢？对不对？约阿斯呢，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可是因为耶和耶大也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对不对？所以约阿斯没有脸去见耶和耶大，所以约阿斯也不能被葬在王的坟墓当中。所以这些人不能被葬在列王的这些坟墓当中，是世人给他们的盖棺论定，怕他们被葬在那个地方之后会引起那他们列祖的愤慨，所以不让他们葬在那里。所以这是他们最后的这个评价，非常可悲。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